今天一经长老为我们证道的题目是亲近主，所引用的经文是雅各书第四章的第八节。我们请大家一同翻开这一节的经文，将它读一遍。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，你们亲近上帝，上帝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的手；心怀二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我们请一经长老我们证道。
祝你的弟兄姐妹们平安。今天我们要一同思考如何亲近主。我想问几个问题：你喜欢亲近主吗？你喜不喜欢亲近上帝？你比较喜欢来到上帝的面前说：主啊，我现在要向你祷告，还是你比较喜欢说阿们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离开主了？你最后一次亲近主是在什么时候？诗人说亲近主对我们有益，对他有益，也对我们有益，但凡离开主的都会对我们有害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恩主天父，我们打开你自己的话语，我们恳求主你自己的灵动善功，我们要学习亲近主，以至于主你也亲近我们，因为这实在是对我们有益，这实在是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福分。愿主亲临在我们当中，引领着我们，引领着讲员，引领着每一位弟兄姐妹们，以至于我们也能够从你的话语里边得着灵粮，得以成长，能够荣耀主名。愿主你自己垂听我的祷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真不好意思，这知道主自己的感动，有时候会好像会流泪，这是正常的，这是正常的。我们很多时候忘了在主的面前祷告，痛哭流泪，或者是受到主的感动，以至于呢，我们觉得说，嘿，那个人一直在哭，那个哭包不正常。其实是反过来了，要时常亲近主，时常知道主与你同在。好，我们先思考几个问题：为什么人不亲近上帝？人不敢亲近上帝，因着人犯了罪，当人犯了罪之后，跟上帝是为敌的。所以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，他们首先犯罪了之后呢，他们的第一个犯罪之后的回应就是他们要逃避上帝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无法真正面对上帝，因为他们无法在上帝的审问底下呢，能够得以回答。因这是他们知道他们不服从主，他们逃避主，他们逃离主，他们盼望主没有看到他们。人类第一次的游戏捉迷藏是从这边开始的，人犯了罪就会逃避上帝，不愿意见上帝。如果说主耶稣基督不来这拯救我们，我们与主的关系无法恢复正常。人为什么不愿意来这亲近上帝？因着人不晓得，人不晓得我们现在如今在新约时代的人可以来这亲近上帝，因着主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一切的这个救赎。但是人因着没有听福音，不愿意接受福音， 所以他们总以为上帝还是不愿意接纳他们。人有时候，特别是基督徒，他知道亲近上帝对他有益，但是他却是不愿意接受亲近上帝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更喜爱世上的享乐，他们更愿意常活在罪中，能够享受着世上短暂的喜乐。当他们如此做的时候呢，他们的心就是远离了主，他们的心无法愿意来着亲近主，因为他们浸淫在罪中，在圣洁上帝公义上帝的面光中，他们是无法来着站立的，所以他们不愿意来着亲近上帝。人没有亲近上帝，是因着人不晓得他们的思想还是停留在旧约时代，他们对圣经的理解不全面，他们始终还是停留在旧约时代，他们以为只有那特选的人才能够亲近上帝。我们一同翻到这个出埃及记，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第24章。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思想还是停留在那一边。出埃及记第24章第二节，上帝对摩西说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其他的人包括了亚伦跟他的孩子跟70个以色列的长老，唯独你可以亲近耶和华，他们却不可亲近，百姓也不可和你一同上来。所以很多时候人若对圣经的理解不全面，他们还是停留在旧约时代，那么他们就不能够亲近上帝，他们以为他们不是特选的。人很多时候还是停留在罗马天主教的这一些教导跟教义当中，以为除非你是圣品人，穿着圣袍，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亲近上帝，你不能够直接来着亲近上帝。如果说你要亲近上帝的话，你必须要透过圣母，你必须要透过这一些圣人，借着他们来的祷告，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亲近上帝。人以为自己不能够亲近上帝，是因着他们有了错误的这个接受了错误的这个教导，以为每一次来着靠近上帝亲近上帝必须要有特别的这种体验，必须要讲方言，你不能够讲方言你就不能够靠近上帝，你讲方言你就更能够靠近上帝，当你祷告的时候有触电的感觉，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上帝与你同在。这是错误的，这是完全错误的，因为圣经说人如果说愿意亲近上帝，上帝就必亲近他们。因为人不愿意亲近上帝，是因着人不明白上帝实实在在愿意人亲近他，上帝实实在在愿意人来着亲近他。好，我们在思考到底罪人能不能够可不可能来着亲近上帝呢？因着罪人跟圣洁的上帝是相违背的，水火不容，那么有没有可能有罪的人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亲近他呢？在普遍的启示当中，他就让我们看到了人知道自己得罪了天，那么就用想尽自己的方法要来着靠近上帝。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，我们华人的这个祭祖的方式，我们会要到上帝的面前，到上天的面前，到神明的面前的时候，知道好像过去这一年做了一些坏事，有了一些不好的念头，做了一些讲了一些骗话，讲了一些谎话，做生意不老实，对人不真诚，没有存敬畏上帝的心，所以他们总要以着贿赂的方式要贿赂他的神明，所以呢就祭上一些烧猪，祭上这些鸡家禽，带一些水果，以至于呢能够借着这些祭物能够亲近上帝。 如果说我们放眼看在中东这一带的人，包括了犹太人，包括了阿拉伯人，每一次他们来到他们的上帝面前的时候呢，他们会带着牛羊，在旧约里边也是这样子的，他们要借着牛羊牲畜的血，以至于呢，他们求主，求耶和华上帝呢，能够来着赦免他们的罪恶，以着这一些流血牺牲。其实在圣经里边带着带到上帝面前的这一些牲畜，这一些祭物，它的字就是哥尔本，就是 Korban， 就是在希伯来文里边的那个 Korban。 Korban 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如果说你稍微懂得一些马来文， Korban 的意思就是牺牲， Korban 的意思就是要献祭的意思。所以马来人时常会说 Korban， 因为那马来字呢是沿着借用阿拉伯文字，阿拉伯文跟希伯来文又有一些关系在里边，所以我们的中文圣经在翻译的时候呢，把它翻译成哥尔本。哥尔本就是带来的这个牲祭，带来的这一些献祭牲畜呢，要以至于他们能够来着靠近上帝。所以这个 Korban 的意思，一方面它代表的就是你所带来的这个祭物，一方面它其实也代表着就是要能够借着这一些祭物呢，能够来着亲近上帝。所以哥尔本的意思呢，其实也有包含着靠近上帝的意思，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的意思。人能不能够来着亲近上帝？答案是不能，除非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，借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，那么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有可能就可以凭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，能够来着亲近上帝。我要请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同翻到希伯来书第十章，我要读第十九一直读到第二十五节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所以人如今我们可以亲近上帝，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 这一切里边，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三点，可以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因着他为我们的罪将自己的血倾倒在十字架上，来着救赎我们。所以人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，却可以靠着凭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以弗所书第二章那边也提到，他说从前我们远离上帝，但如今呢，在耶稣基督耶稣里，靠着他的血呢，已经能够得以亲近了。所以第一，我们能够亲近上帝，我们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。还不单单如此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流血，他同样的来着舍身。所以希伯来文的这个作者呢，就说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身体，那身体代表着什么呢？就是在旧约里边圣殿跟圣所跟至圣所所分开的那一层，就是那厚厚重重的幔子。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，他的身被刺破了。所以按照这希伯来书所讲的，这个幔子已经被破开撕开了，所以呢，现在如今通往这个圣所跟至圣所之间的那个阻挡呢，已经现在为我们给打开了，成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在什么时候我们以祷告的心，以真诚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是可以来着亲近他的。如果说我们思考这一点，我们觉得说，哇，有时候我们很羡慕那些属灵的伟人，我们特别羡慕摩西，因为摩西在旧约时代是伟大最伟大的先知，没有人能够出其外，没有人能够来着更像他，能够来着亲近主。但是你不要忘了，每一年到了赎罪祭的时候，到了赎罪节的时候呢，甚至摩西也不能够随随便便，他不能够进到那至圣所，而这个职分这个责任呢，是由他的哥哥亚伦大祭司方能够进到这至圣所。说实在的，如果说摩西在天上，他读到这个希伯来书，他一定是很羡慕我们在旧约时代的这一些信徒们，因为如今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，他流血舍身，以至于呢，我们能够来着亲近主，直接的能够来着向我们的主谈心，向我们的主祷告，能够来着亲近我们的上帝。希伯来文的这个作者也提到说，因这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大祭司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他告诉我们信徒们，信了主的人，如今你知道你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这是我们在平日灵修的一部分，我们时常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来着向上帝祷告。那么既然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大祭司，按照这旧约，大祭司是做什么呢？他要按时候在个别的地方，在院子里边，他要烧这个祭，要有燔祭，他要将自己洗清，然后他能够进到圣所，他要按照那个时候摆上那个陈设饼，要按照这上帝所吩咐的点上那金灯台，他要按照这上帝所吩咐的，在唯一能够进入到至圣所的那个日子呢，方能够进到至圣所。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了，我们这一些信徒们也能够要按照着，提醒着我们要按照着，有着次序，有着条理，有着时间，有着空间，时刻地来着亲近我们的上帝。我们感谢上帝，因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，我们每一次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，能够将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能够完全的洒去，且能够用着他的宝血，用着清水将它洗净，因着主洗净了我们，以至于我们能够来着更亲近上帝。弟兄姐妹们，我想要问一个问题，是亲近主的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污秽，还是远离主的人能够更敏感于自己的污秽呢？我们多久会到上帝的面前向着上帝祷告，然后为着我们的罪恶痛哭流泪呢？是因着我们亲近主的时候呢，还是我们远离主的时候？这看似一个好像很矛盾的问题，对吗？人的罪都一直在那一边，你说我没有杀人放火，我没有犯奸淫，所以你不感觉到你自己的污秽，所以呢，你就认为说我不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即使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也草草率率将自己心里所要的告诉上帝，祷告完了之后，盼望上帝赐福给你， 却忘了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要常常省察自己，要常常省察自己。很多时候我们犯了罪，因此我们不敏感于上帝的教导，因此我们没有办法来着靠近上帝，我们不愿意靠近上帝，我们忘了来着亲近上帝，以至于呢，我们在认罪悔改的事情上，我们好像落在人后。你最近一次真正忏悔流泪祷告上帝是什么时候？你这样子看，如果说没有这一盏灯哈，你根本看不到在空气中的这个灰尘的这颗粒。只有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在他的光辉光耀当中呢，你才真正的体会到自己的这个污秽。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求主自己洁净我们。我们也时刻应当在上帝的面前提醒自己，省察自己，好叫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上帝的。甚至到了一个地步，那隐而未现的罪，上帝在他的面前，我们也能够来着察觉，并凭着祷告求主自己赦免，凭着信心求主来着拯救我们，以至于呢，我们能够继续来着亲近上帝。希伯来文的这个作者，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呢，他告诉我们，人可以凭着诚心来到上帝的面前。什么是真诚的心？什么是诚心？就是一个真字。什么是真字？给真最好的这个定义就是，不管是左看右看，前看后看，上看下看，从外边看进去，从里边看出来，都是一致的，这叫做真。很多时候在教会，我们都是敬虔的人，回到家中我们就变成了糊涂的人。每一次来到祷告会的时候，多人，我们都是祷告的勇士，回到家我们却懒懒散散，没有那种火热的心愿意来着亲近上帝，这就不真。每一次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要凭着真诚的心，因为你骗不了上帝，也不要去骗上帝。你有罪跟上帝说你有罪，你不愿意亲近上帝，你就跟上帝说，主啊，我感觉到很难来着亲近你，求你来着帮助我。这就是我们要亲近上帝，时刻要亲近上帝的原因，也时刻借着亲近上帝，以至于呢，我们属灵的生命得以能够来着成长。所以我们要凭着真诚的心，除此之外我们也要有着充足的信心，不是凭着我们，而是凭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所成就的。说实在的，当我们信了主之后，我们的信心应该是比较小的，是就是那一刹那面对到生命许许多多的问题，但是因着主自己的怜悯，所以呢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信了上帝。但是往后的日子呢，有谁敢确定你的信心是比你信主之前越来越坚固的，越来越大的？这其实是属乎正常的，从小的信心进入到更大的信心。信主的人，你第一次领受主的救恩的时候，你领受了上帝的恩典，那是伟大的。但是你在平日的生活，在基督做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呢，你的这个恩典，你必须要时时刻刻察觉到，我一天比一天领受，在上帝面前所领受的恩典，是一天比一天来得更多的。这是你的体验吗？这是你的经历吗？还是你认为，我想起第一次接受主的时候，那一种的感动比现在好得多，我第一次主打动了我的心，我真正领受他的恩典，领受了之后，然后如今我好像感觉到主的恩典好像常常不够用。我们要时刻的来着 反省，时刻的来着反省。其实在旧约圣经我们也曾经有这样子的例子，我要请弟兄姐妹们一同翻到民数记，我们一同翻到民数记，我又用这个例子来解释，来讲明我心中里边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的话。很多时候我们信了主，起初的时候非常的兴奋，起初的时候非常兴奋，那么越来就好像那个新鲜感好像没有了。起初的时候很希望，一直希望可以多多参加查经班，希望常常向主祷告，愿意来着亲近主，但是日子一过去了，面对到生活上平时的这一些挑战、忙碌等等等等的这一些拦阻，我们好像感觉到我们不需要上帝了，或许是更糟糕的是，你根本都没有感受到，根本都没有真正体验到上帝，这就是人的问题了。我要请大家看民数记第十一章，这边他就提到了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他们中间的闲杂人，第四节，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，以色列人又哭嚎说，谁给我们肉吃？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，也记得有黄锅、西锅、韭菜、葱、蒜，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，除这玛纳以外，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食物。弟兄姐妹，我知道现代人都很注重要保健，要保养自己的健康，常常要找 super food， 吃了一餐可以就是吃一餐可以忙一个礼拜，然后再吃下一餐。真正第一次的这个 super food 就是这个上帝降下的玛纳，但是当时的这些闲杂人，以色列民中的这些闲杂人，他们吃起来没有味道，而且呢他们想起了什么，在埃及我们吃过不用花钱的这个鱼，好像这个玛纳是要付钱的，你看人是多么的堕落。而且呢他们说还想起了这些黄锅、西锅、韭菜。这韭菜啊，可能如果说你按照这英文圣经的版本呢，是韭葱，不像我们那个华人的那种韭菜，是韭葱。韭葱也是一种好像葱，类似这个 leek L-E-E-K、啊、也是这些。好，这待会再讲啊。还有这个葱跟蒜，有时候我读了一下，我读了 这段经文啊，我吓了一跳，开个玩笑，就好像当时已经有这一些潮州人侨居在这个埃及地，因为这是潮州人吃的食物啊，我是潮州人啊，我开始吓了一跳，哦，上帝的玛纳不好吃，我想起了潮州清真寺。我母亲每次炒鱼的时候喜欢放这个韭葱。潮州人喜欢吃什么？韭菜贵，韭菜这个高，吃的清淡。你看我们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好像对上帝的话语，好像对上帝的话语那个 super food 已经不能够引起我们的食欲，我们不愿意来这亲近主，因为当初那爱的感觉已经离开了。这是我们的危险，这是我们的处境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这靠着主。凡来到主面前的人必须要洁净自己，就像雅各书说，有罪的人啊，你要清洁，你要洁净你的心，你要洁净你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呢，你要来着清洁你的心，就像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他说，你来到上帝的面前呢，你必须要有着真诚的心来着寻找他，能够来着亲近他。不但如此， 也常要有着信心，那信心是他给我们的信心，而且要持守着他给我们的盼望，直到我们真正见他的面的那日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特别的羡慕摩西，但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说实在的，摩西也是挺羡慕我们的，因为我们如今可以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，直接的来着向他祷告，直接的能够来着亲近他，而且上帝赐给我们那应许，凡来着亲近我的，我必要来着亲近他。好，有谁可以亲近主？我们已经说了，是属主的百姓，而且信主的人，现在借着我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，如今可以亲近他。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责任，就在罗马书那边他提到说，你要把自己献上为活祭，你要把自己献上，现在已经不用祭什么东西了，没有鸡，没有肉，没有牛肉，没有猪肉，但是呢，你必须把自己充当活祭献给主。唯有当你真正亲近主的时候呢，你才能够查验何为主自己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是罗马书那边所提到的，我们是属这一族的人，我们必须要捉住主所赐给我们的应许，然后呢常常来着亲近主。那如果说你觉得说，哎，这一些日子过去的这几个月好像无法真正亲近主，那么我就要借用着圣经其他的这个例子呢来刺激你一下，用着上帝的话语来刺激你一下，刺激你的这个属灵开始沉睡的这个灵魂，要受刺激一下。最近龙牧师他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群组当中发出了这个问题，他说圣经有哪一个故事最感动人？哇，这个好问题。所以我翻查了，我偷看我看马可福音，快翻的转过去看，翻到了马可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呢，他那边提到了克拉森被鬼附的人，你再看那故事太精彩了，也太感人了，可能这也是你认为最感人的一个。我后来读，我又找到了一个也非常令人感动的，我会跟大家分享。你看那个克拉森被鬼附的人，他远远看见耶稣，圣经怎么说，他就跑过去拜他，感谢上帝啊。你想想看，他里边有鬼啊，那为什么不是那个鬼看到耶稣远远就跑掉了呢？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吸引他，是因着他信靠上帝，所以他要跑过去来着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唯有这样子他才能够真正的得救。马可福音第五章到了第27节的时候，那边也是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，他提到了有一个患血肉病的这个女人，圣经是怎样子形容她当时的处境呢？她当时的环境是什么？你就想想看，这个患有血肉病的这个女人啊，圣经是这样子形容，砸在众人中间，然后呢她尽她的能力要去摸耶稣的衣裳。你就想想看，在繁忙时间骑他这个地铁的，新加坡他地铁现在繁忙的时间实在是挤不进去，挤进去了，你看到那个耶稣在另一个车厢那一边，你怎么挤都要挤到他那一边摸摸他的这个衣裳，因为他知道唯有透过这样子的这种方法呢，唯有当他真正有机会亲近上帝的时候，他的问题能够真正的解决。马可福音来到第七章的时候，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，这个最感人的故事呢 是提到了有一位在迦南地希腊人的妇人，希腊不是犹太人。那么他因着自己的小女儿被鬼附，他听到主耶稣基督就在那个镇上，所以他就来着求救主耶稣。你看他知道除非他亲近上帝，要不然的话那鬼不能够离开他的小女儿，一个亲近，一个离开，一个对比。那么他当他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呢，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子回答？圣经说主耶稣一言不答。哇，我们的主这么狠心啊，主有自己的用意哈、啊。但是他没有放弃，他没有放弃，一直求主耶稣基督来着救他，救他的小女儿。结果这个门徒呢卡在中间，只给他们一个难题，是要体贴这个希腊人的这个希腊族的这个妇人呢，还是体贴主耶稣基督的意思？因为他又一言不答，所以也猜不透到底主耶稣基督要怎么样子吩咐。结果呢他们就用自己的方式，他说你就走开吧，要打发他走开。你看有这个拦阻，这个妇人要亲近上帝，但是他有拦阻。这个门徒虽然都在主耶稣基督的身旁，但是却请他离开。感谢上帝，这个迦南人的这个妇人啊，他没有离开，他继续来这恳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结果主耶稣基督真正考验他的信心。你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回答是什么吗？如果说我不告诉你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回答，你能够认得出来吗？主耶稣基督说，我差遣是为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。我想很多人听到这句话之后呢，就什么大发脾气，了不起啊，走开了。只要他走开，他的女儿就永远无法得救，那鬼就永远不会离开他这个小女儿。这是伟大的妈妈哪来的勇气？因为她看到了，她知道唯有她亲近上帝，她的问题，人生的问题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答案。那妇人呢，跪在地上拜他，他说主啊，你帮助我。结果主耶稣基督的回答是这样子的，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哇，整个都垮掉了。但是感谢主，这个妇人的信心伟大到这样子的地步。他怎么回答？他怎么回答？他的这个回答实在是美得不得了。他说你把我当成是狗，因为主耶稣基督说他来是为了以色列家迷失的羊，然后说哪有父母将儿女的这个饼干来这喂狗呢？除非你带孩子到动物园，对吗？要不然你不会随随便便那个 ice cream 就丢给那个狗吃，不会有这样子的。但是这个妇人呢，你看他的那个回答是多么的巧妙。他说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这些碎渣儿。意思是什么？我虽然是狗，但是我这只狗是住在你家，我是你家的一部分。除了你的儿女，除了你的工人，不要忘了两头马、三只羊，还有一只狗，我宁愿在你家成为那只狗，以便我能够成为属你的一部分。所以主耶稣基督就看到他的信心，跟他说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我想这是一个信心的伟人。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信主的，所以我想这就是他美的地方。竟然有信主的人，不信主的人，我们不肯定是不是信主的人，都敢来在上帝的面前如此的谦卑自己，向主来着求助。难道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我们忘了，我们不愿意来着亲近主，来着亲近主吗？好，今天也不是在讲经，但是今天所引用的这个读经，我们读经的时候，我们引用了这个亚撒的诗，诗篇七十三，也引用了这个雅各书第四章第一到第十。我们没有时间就是很详细的来着讲，但是我要给大家看到一个之前跟之后的那个差别。什么是之前远离上帝时候的那个情况，跟亲近上帝之后的那个情况是有着180度的这个转变。亚撒是个很伟大的诗人，因为他在属灵的生命里边呢，好像看到了现象，因着他没有来得亲近上帝，所以他将那短暂的现象当成是永恒的真理，他的眼睛被蒙蔽了，他甚至跟自己说，我守节清心又有什么用呢？也不是一样受苦吗？因为他当时的环境就是恶人蒙福，义人受苦他受不了，而且呢，恶人发胖发福，他们心所要的，他们所得的是超过他们心所要的。这是亚撒从现象去看的时候，他会看到这样子，他会一直问，为什么上帝的公义没有彰显在这些恶人的身上，直到他进入了亲近上帝，直到他亲近了上帝，直到他来到了上帝的面前，他才知道，他才觉悟过来，他才梦醒过来，知道他之前的这种想法看法，甚至他在上帝的面前如畜类一般。你要怎么样子解释这样子的话呢？他无知到一种地步，他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不受上帝的安慰，他如畜类。畜类是意思是什么呢？如果说我们看这个诗篇或者是这个箴言书，畜类跟这个一万人都一直摆在一起的意思是什么？这些牲畜，这些畜类，这些禽兽，他们没有灵性，他们不懂得靠近上帝，他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他们会向上帝吼叫乱吠，因此他们不明白上帝。唯有真正他进入到来到了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呢，他才突然感觉到自己的处境是何等的危险呢、啊？因为他说他险些就活跌，他险些就跌倒，到后来他自己的结论是什么？亲近上帝对我有益，因为主是我的避难所。如果说他忘了来着亲近上帝，他来着远离上帝，那么他只有一个结局，就是要面对死亡，他的心就会像那作恶的，他会告诉自己，我守住主耶稣基督的教导，我守住耶和华上帝的律法，又有什么好处？又有什么好处？顶多我只能够受苦。转换过来，如果说我跟随着那些恶者，我可能就事事都顺利。这就是亚撒在看到上帝之前，亲近上帝之前跟亲近上帝之后的一个大转变。盼望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没有很具体的说要如何来着亲近上帝，但是我有一个用意，只是说今天你回去，如果说你感觉到，哎，我好像忘了亲近上帝，我感谢主， 就表示说主的话语在你的生命里边能够来自东善宫。你认为你必须要找出有什么拦阻，只是好像切断了你愿意来自亲近上帝的原因，你必须要从那边找出来。人人食堂说小毛病，你不治它，它就变成大问题。我们是因着太忙碌了吗？我们是因着疲倦吗？我们是因着身上有痛吗？那么我建议你，你多看这个诗篇七十三，因为亚撒他真正做到了亲近上帝之后的那个好处。他说什么？没有什么电视剧可以吸引他，他的手机也不会吸引他，打电动、看足球。我要强调，我不是排斥这一些，不过我说要有一个尺寸，不要让这一些成为了你生命中的偶像。亚撒他说：“除你以外，在天上我还有谁呢？除你以外。”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哇，他的妻儿他都不爱慕吗？当你亲近上帝的时候，妻儿放在一边，单独的来着亲近上帝，你从上帝那边所领受了，你就知道懂得怎么样子好好的爱你自己的妻儿。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来到上帝的面前亲近他。亚撒他可能年老了，他可能身上有病，所以他说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上帝是我心里的力量，又是我的福分，直到永远。必须人一定会经历这些生老病死病痛，难道病痛就成了你亲近主的拦阻吗？难道你身上的病痛就成了你不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因为你埋怨他吗？不，我们必须要快快地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我们不愿意来着亲近上帝，因为我们缺乏了那火热的心，我们落到了一个地步，不冷不热，因着我们心里里边有被许许多多的这一些偶像来着取代。你问你自己一个问题，你拿手机的时间是不是超过你拿圣经的时间？你说不不不，我的手机里边有圣经。This is not a problem. Problem is 你什么时候看圣经，你什么时候一直去人家的 Facebook 看人家的照片。几年前这个小凤长老他是分享了这个 Facebook 是中文要怎么样子翻译，他说脸书、面书，他说有一个是叫做 Facebook。 我昨天上网查了一下 Instagram 中文什么翻译，没有啊，我自己给了他这个翻译，希望你喜欢。我是这样子翻译的：阴间的走廊 Instagram。 弟兄姐妹们，我要强调，我不是排斥这一些哈，但是你千万不要整天有事没事你就上网看人家相片，这样子拍这样子拍。现在人拍照很奇怪了，我有几个学生哈，他们拍照每次啊，他们很喜欢那个将那个舌头吐出来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有时候我真想建议他们哈，你舌头吐出来的时候，你给一点那个口水流出来，然后我就放一个标签天才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笑哈，我也有同样的问题哈。check 一下 WhatsApp 有没有最新的消息，遇到什么困难 Google 一下，要买什么东西找阿里巴巴。但是我们都很少将主放在首位，我们必须要回到主，我们必须要来着亲近主。难道我们不亲近主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很敏感于圣灵的感动吗？圣灵的感动在你身上其实有了，但是你不理睬他，消灭了圣灵的感动。你难道没有听到天父在说回来吧，回来吧，亲近我，因着天父要我们亲近他。 最后我要以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个例子，他的这个典范，成为我们的这个提醒跟激励。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常常会开溜，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会开溜，自己独自上山，他会独自来着亲近上帝，因着他知道他跟天父是合而为一，不能够完全分开。我要问弟兄姐妹们这个问题，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你说有，当有人不愿意接受他的福音，可能当他看到属他的人受苦，但是他的门徒无法医治他的时候，他可能心痛。有人说主耶稣基督最苦最苦的时候是在十字架上，身上七处流了血，就像在旧约时代那个祭司，他来到这个施恩宝座前，他要洒七次的血，他的头流血，他的双脚双掌都有四个洞，五个地方，他的背被鞭，他这只肋骨肋旁用枪被刺破，更有七处。但是如果每一位有哪一位传道人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最苦最苦，就沾沾停留在他身上的苦， They miss the point。 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最痛苦最痛苦的时候，就是他喊出了凡人听了都会将你的心撕裂的话。他说以罗以以罗以，这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，拉玛撒巴各达尼，为什么离弃我？那个时候他无法亲近上帝，我们现在不愿意亲近上帝，我们没有感觉到，因为我们忘了主上帝要我们与他合而为一。盼望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，我们时刻能够来这默想，能够来这思念他，也能够时时刻刻成为我们愿意亲近主、亲近主的每一个时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恩主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帮助我们，你的话也能够来这提醒我们。圣言主你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好让每一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更愿意来这亲近主，因着亲近你对我们有益，更能够来这享受与你自己的同在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你自己垂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